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进军东北，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中国需要面对的最急切问题就是收复被日本军队占领的沦陷区。日本军队占领的地区占了全中国面积差不多三分之一，而且是中国人口最密集、最多、交通最发达、经济最优越的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退守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国民政府军队的主力除了防卫西南各省之外，主要驻守在湖北、湖南两省西部、陕西省南部以及广东、福建、江西、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区。日军投降，国民政府军队急于收复南方各省。至于华北各省，好似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国军力量非常薄弱。就算有少量打住国军旗号的军队，多数是地方军阀的残余武装力量。而华北各省的广大农村散布了数以百计甚至上千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的据点，以及数以千计受中共号令的乡村政府。日军投降，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可以随时开入各县县城和各大城市。当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希望共军抢先光复华北各省，因此下令限制共军的活动，规定共军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原地驻防，又规定已经投降的日军不得向共军投降。当然，蒋介石的命令令到中共和共军都非常不满，国共两党矛盾加深，军事冲突的危机越来越逼近。另一个国共两党展开争夺的区域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包括原来的东三省，即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超乌达等牧区，同埋长城东段沿线嘅热河省。1931年，日本发动918沈阳事变之后，出兵占领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成立由清宣统皇帝溥仪为首嘅满洲国傀儡政权，一般称为伪满。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但是傀儡政权的本质不变。1933年，日本向长城沿线东段发动进攻，占据热河省，将热河省拼入满洲国。在日军控制之下，伪满成为名义上独立的日本殖民地。日本控制伪满的经济命脉，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到伪满谋生，伪满政府由日本人控制，伪满所有的内政外交由日本官员制定和监督执行，任何反日言论都受到严厉的镇压。不过伪满境内仍然有不少秘密反日活动，尤其是山区农村有不少抗日游击队。伪满境内的抗日游击队背景复杂，有些是原有的东北军分子，有些受国民党指挥，有些受共产党指挥，有些同时同各方势力都有联系。1936年年初，东北各派反日势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或者称为抗联，由杨靖宇担任总司令，赵尚志担任副总司令。杨靖宇在1940年同日军战斗之中牺牲，但是抗联的活动一直未有停止。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苏联对日本宣战，迅速出兵中国东北，控制各大城市。不过苏联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东北地区主权属于中国， 而且承诺苏军尽快撤出东北。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为迅速接管东北作出部署。1945年8月底，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副主席刘少奇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党主席毛泽东和另一位副主席周恩来正在重庆和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会谈。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讨论当时的局势。
朱老总，不是同志，彭真同志，陈云同志，文天同志，高江同志，各位同志，中共中央啱啱收到王克诚同志从苏北发来的电报，我希望同各位讨论一下。
少奇，王克诚同志的电报究竟讲咩噶？
系，朱老总，各位同志。王克诚同志的电报全文我已经印了出来，分发给各位。
好啊。
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建议中共中央尽快派队伍前往东北，加强我党的实力。
派队伍前往东北。
没错，各位，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区域，经济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大家看看地图，东北总面积是13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全国面积9%，人口3400万，占全国总人口8%。东北的煤产量是全国49%，铁的产量是全国的88%，发电量是全国的78%。而铁路总长度是全国的1/2，农产品的产量亦都非常丰富。而东北的东北边是苏联，西面呢是外蒙古，东面是朝鲜半岛，南面以渤海与山东半岛相对，西南面是热河山区，靠近长城。我党如果能够控制东北，就可以充分利用东北的庞大人力物力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加强自己的实力，可以处于更有利的主动地位。况且国民党在东北的力量薄弱，对我党的发展更加方便。
是，少奇说得对，毛主席在日寇投降之前已经洞悉先机，发布命令指示驻守冀、粤、辽的我党部队准备向辽宁吉林进发。而家日寇投降，苏联参战，对于我党争取接管东北，一定更加有利嘅。
冇错。
各位同志，朱老总讲得有道理，但系情况唔系咁乐观喎。
点解啊？
各位，苏联出兵东北，并非为了帮助我党完成革命，而是企图借中国抗日的时机夺取利益。所以苏联和国民党当局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承诺从东北撤军，交换国民党当局承认外蒙古独立，承认苏联在旅顺、大连和东北的铁路干线有特殊权益。苏联和国民党当局的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撤出之后，东北的行政权交还国民党当局，所以我党需要靠自己的力量争取东北的控制权。
少奇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们八路军正需要巩固华北的解放区，怎可以出兵东北呢？
各位，王克诚同志建议我们应该从山东的八路军部队之中调派3-5万人去东北。至于山东的防守，可以从华中的苏北、皖北、新四军部队之中调派3-6万人去山东。我党在东北迅速创造革命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
王克诚同志的建议 我哋可以认真考虑。不过如果从山东省抽调兵力去东北，会削弱山东嘅防守，所以我认为需要审慎。
是调动军队唔可以轻举妄动，但系我认为我党我军向东北发展意义十分之重大。中央政治局应该发电报去重庆，向毛主席请示。
恩来，你对少奇他们从延安发来的电报有什么看法？
主席，我军出兵东北事关重大，应该审慎考虑。
审慎考虑是应该的，没错，应该的。看看少奇他的电报说，东北为我势所必争，而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但我晋察冀军区的现有力量只能巩固现有地区，无力进入东北。为了控制热河和冀东，对付国民党的威胁并争夺东北，必须在冀东团集重兵，这样我才有可能在苏军撤退时抢先进入东北，否则将会来不及。恩来，萧琪的电报点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在苏军撤退时抢先进入东北，已经把握了我党我军发展的路向了。
主席，你同意少奇同志的见解？
目前整个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到了下决断的时候了。
我们是不是有需要搞清楚苏联的动向，然后调整战略方针？
苏联我们需要尊重，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苏联而错失争夺东北的机会。
苏联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必定会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军队亦都必然开赴东三省。如果我军进入东北，那我军和国民党军队势必要在东北冲突，苏军未必和我军配合。
我军和国民党军队冲突是势难避免，关键就是我军抢先进入东北，占得优势，对于革命前途意义重大。
没错，
调整战略方针势在必行，我要草拟一份电报去延安，制定今后我党的全国战略方针，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我党我军只要能控制东北以及热察两省，就能够保障人民的胜利了。
各位同志，毛主席由重庆拍发电报，指示我党我军今后的全国战略方针，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所以我召集各位讨论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各位有什么意见呢？
萧琪，毛主席的战略非常正确，我朱德完全赞同。我哋进兵东北系事在必行啊，所以我哋要讨论嘅系点样抽调部队，点样进军。
系，冇错，
冇错。我彭真亦都赞成毛主席进军东北嘅战略。我认为进军东北之前，必须做好政治工作。 例如同苏联方面联系，同东北各方面的势力联系，尽力阻止国民党当局抢先占领东北。
是朱老总，彭真同志讲得啱，我哋必须尽快做好各种部署。毛主席指示先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领导东北的工作。中央提名由彭真、陈云、伍修权、程子华、林峰几位同志担任东北局委员，前去东北做好部署。
好，赞成。
至于调派军队方面，毛主席指示我军山东军区第1、2、3、5、6、7、6个师，军区直属警卫部队、万毅支队等作好准备，由罗荣桓同志指挥，随时渡海开赴东北，先准备好的部队先出发，不得耽误。驻守山东K鲁豫的部队亦都尽快转移去热河冀东，随时候命出发。
所有军队必定能够完成任务，进军东北的。
好，毛主席指示增派林彪、罗荣桓、李富春三位同志领导进军东北的工作，务求全力争取控制东北。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文件，作出进军东北的决定。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彭真、陈云等人率先到达沈阳做联系和部署工作，准备成立各级机构，在苏军撤出之后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同时驻守山东、河北、热河等省的中共军队亦都准备随时向东北进军。大家知道，自清末以来，山东农村壮丁早已经有离乡别井前往东北开垦的习惯了，山东人称为闯关东。中共山东军区的士兵绝大部分是来自山东农村的农民，所以他们亦都称这个进军东北的行动为闯关东。中共中央一度命令各部队陆陆续续横渡渤海向东北进军。1945年年底，200,000大军已经到达东北。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指挥，将开赴东北的部队加上东北原有的抗联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由林彪担任司令员兼参谋长，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而这支军队成为中共争夺东北的主力部队。不过中共军队进军东北遇到非常大的阻力。首先，当时东北各大城市仍然由苏军占领，苏军不准许中共军队屯驻在大城市核心地区，所以中共军队只能够屯驻在市郊或者小城镇，条件极之恶劣。同时国民党当局亦都加紧部署接收东北。1945年8月底，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负责接收东北的工作，由蒋介石的亲信官员洪锡辉担任东北行营主任。洪锡辉曾经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后，得到洪锡辉的关照，出任共南行政专员，开始在政坛显露头角。因此洪锡辉和蒋氏父子的关系相当密切。洪锡辉奉命主持接收东北之后，任命蒋经国担任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负责和苏军交涉。原中国银行行长张家敖担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介石的亲信大将杜律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国民政府颁布接收东北的具体措施， 将原有的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分为九省二市，一般称为东九省，即是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乱江、黑龙江、兴安九省同埋沈阳、哈尔滨两个直辖市，任命各省主席、各市市长，企图尽快巩固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管治。1945年10月12日，洪锡辉、蒋经国、张家敖等人到达了苏军统帅部所在地长春，但是苏军统帅马林洛夫斯基对洪锡辉等人诸多留难，谈判进展缓慢。
马林洛夫斯基元帅，我国希望苏联军队尽快交出撤军的时间表。
哦，蒋经国先生，冇问题。不过最紧要是维持秩序，满洲恢复稳定，苏联随时撤军。
咁、哦、至低限度，苏军应该开放港口，等中国军队可以嚟东北驻防啊。
系，中国军队需要嚟满洲驻防，呢、这个系你哋嘅主权。
系，
咁你哋希望喺边个港口登陆呢？
哦，我国希望军队喺大连港登陆。
大连港？
系。
咁你哋有几多艘军舰同有几多士兵啊？
哦，我哋借用美国军舰。
哦，咁唔得。刚签订嘅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喺大连港有特殊权益，唔容许美国军舰开入大连啊。
咁，
不过如果中国军队利用其他港口登陆，例如营口、葫芦岛，我可以向莫斯科请示批准啦。蒋经国先生，我通知你一个好消息，
是
莫斯科已经批准中国军队可以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啊。
那就最好了。
不过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军队进驻满洲之后发生任何反苏行动的。
是，我们一定会留意的。
1945年11月初，苏军准许国民政府军队利用营口、葫芦岛作为进驻东北的登陆港口，但是同时将两个港口的军营交给中共军队，引致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满。杜律明和马林洛夫斯基多次交涉都不得要领。11月8日，杜律明只好由山海关出发，指挥全副美式装备的第13军由陆路开入东北。同一时期，中共的林彪已经抵达沈阳郊外，准备迎接杜律明的大军。5000年之进军东北，由张建豪、施界强、李在堂、冯伟棠、曾业发、谭树强、曾永强、陈德信、范浩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